欢迎来到好国语报聆听版，我是阿韵。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语报2025年3月号，题目是加拿大如何自救，撰文的是陈少玲。30日过去之后，就算关税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亦都唔代表加拿大完全脱离困境。可以想象，呢种关税威胁喺特朗普执政期间仍然会系没完没了。美国曾经系可以依赖嘅盟友，但今后嘅路，加拿大人应该点样走呢？前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师袁国雄博士接受本部访问，在今次关税事件分析加拿大的自强之道。特朗普在谈及关税问题的时候，经常提及不满加拿大处理边境和毒品问题，但究竟这个是否主要原因？袁国雄认为特朗普背后的动机很难揣测。他说，由整件事开始到现在2月中，他讲了很多原因。情势最紧急那日2月3日杜鲁多和他谈判期间，他都提到很多其他问题。例如批评加拿大的银行系统很封闭，美国银行难以打入。及至宣布达成暂缓协议之后，所讲的似乎又不是太关乎边境和芬太尼的问题。他只是表示希望到3月再谈判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经济上高的协议。但究竟所指的是不是 Free Trade Agreement, 自由贸易协议，这个真是很难揣摩。至于特朗普多次提及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起初人人都以为这个是一个笑话。但现在连杜鲁多都觉得不是讲笑的时候，那会否是关税背后的真正野心呢？如果你问我特朗普想不想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我觉得他是绝对想的。他在提这个讲法的时候，同时都谈及格陵兰岛 Greenland 和巴拿马运河，再加上他声称计划让美国接管并拥有加沙地区，因此他有想同加拿大合并的念头并不出奇。但是这件事就算加拿大愿意，在衔接上也都非常复杂，不是特朗普想不想的问题。对于特朗普的强硬姿态，袁国雄认为只有两个因素可以左右他的决定。特朗普的个人意图并不重要，他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人去支持他。假如他知道做某一些事会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我估计他是会缩的。就好像谈判中有关能源产品，他明白将加拿大能源一刀切的话会伤害美国本土，所以最终让步只是加 10% 的关税。对特朗普来讲，有两件事对他有终极的限制。第一就是民望，第二就是市场反应。假如股市跌了 30%， 国民都反对他，他一定接受不到。所以他不是那种不理一切去到尽不留余地的人。况且这个可能是特朗普最后的4年任期，我相信他一定希望将美国的股市推至最高，让美国的命运扭转过来，使人觉得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而股市、物价、民望等指标是不能够呃人的。现阶段特朗普咄咄逼人，日日有不同的谈判条件，袁国雄认为未必一定能够完全落实。回归美国设厂不是两三个月就可以完成的事，搬厂是一件长远的事，可能在他任期尾声才可以见到比较实质的成效。 特朗普现时的态度可能是回应记者提问的即时反应，未必经过深思熟虑。虽然有一个很大的 idea 构想，但没有想过怎样实行出来。一切事情都是魔鬼在细节里面，就好像之前说不计金额要征收小包裹的关税。结果在处理中国寄来的小邮包的时候一片混乱，因为这些邮包每日的数量惊人，当政府要落实执行指令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必太过紧张，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最后都未必一定会出现。不过袁国雄相信以后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态度肯定不会改变太多，以后的整体方向必然会是辣的，他一定会这样保持谈判筹码。所以加拿大不要只想怎样去应对他，长远来讲应该考虑整个加拿大在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以前美国好像我们的大佬，他要我们做些什么都好像不能够不信服，但至少那时候我们还是盟友。但特朗普不是这样想，对盟友原来不是一定会撑，亦都可以打压，今后的压力可能越来越大。加拿大人应该反思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否好像以前那样都以美国的态度为依归。美国有舆论指加拿大的经济规模和美国相差甚远，任何反击都徒劳无功，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应。袁国雄认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亦都不代表完全没有还击之力。美国之于加拿大，无论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强大十倍，加拿大要和美国角力就好像小哥和成人对打，不能够算是对等比赛，但亦都不等于完全没有反击能力。美国每日需要的原油量有 60% 在加拿大入口，是400万桶原油，并且以比市价便宜 20% 的价格卖给美国。假如禁运的话，美国一夜之间如何找到代替品？就好像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里面，他都曾经对加拿大入口的钢和铝征收关税，但实行一年之后就取消了，当中的恶果很难避免。不过加拿大要还击，本身亦要付出代价。原油不输给美国，那运给谁呢？我们是否要牺牲亚省呢？我们要精准地打出这一拳，但打完之后可能连手都断了。很多人认为假若美国落实征收关税，加拿大将无可避免地陷入经济衰退。袁国雄同意这种讲法。如果美国真是全面实施关税，对加拿大短期内的打击将极为严重，影响不仅限于经济衰退，甚至对很多行业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有人认为加拿大的汽车业可能从此变天，甚至有些企业可能直接倒闭。目前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车型，而整个制造过程是高度依赖美加两国的紧密合作。例如一些的部件在美国运往加拿大组装，完成之后再运回美国，过程往返好多次。若果美国和加拿大彼此实施对等关税，即是每次过境都征收 25% 的关税，整件事就会玩完，迫使业界要寻找新的贸易方式。而要在短期内完全拆解这种跨境合作，将带来极大的冲击和痛苦。然而痛苦都可以是改变的开始。 痛苦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美国真的实施高额关税，加拿大将无法正面抗衡，只能够被迫接受现实。无论是个人面对逆境，还是是企业遭遇挑战，有时大环境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唯有想下怎样才可以再站起身。这场危机或者能够促使加拿大进行深层次的反思。长期以来，无论是政府、企业甚至整个社会，加拿大都陷入停滞不前、固步自封的状态。有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面，加拿大的竞争力严重下滑，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在2000年后的科技革命中，美国经济迅猛发展，而加拿大却未能够抓住机遇，导致过去20年的生产力增长远不及之前的20年。袁国雄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过度保护自身利益。无论是省、企业还是政府，往往过于关注保护自身利益。例如，不同省份设出很多规条来保护自己，但太多规条结果反而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大家只是想不失手，不被人打入你，而不是怎样攻出去。有时层层叠叠的规例使经济活力受损。要打破这个困局，加拿大需要深刻反思，改变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关税问题令国民深感不安，袁国雄觉得不需要过分焦虑。首先，关税的影响并不如此全面，因此无需过分担心。如果你的工作直接受到影响，那确实需要提高警觉。但对一般市民而言，短期内未必会有剧烈的变化。例如，加元不太可能突然间贬值至二加元对一美元的极端情况。这类的剧变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所以大家无需过度恐慌。关税带来的影响将会逐渐显现，这个是无法避免的。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只能够见步行步。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自强不息。只要大家积极应对，而政府亦都能够在政策上作出适当的调整。我相信从长远来看，加拿大经济仍然有机会重拾活力。这个亦都是我最希望见到的。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5年3月号，题目是《加拿大如何自救》，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有允，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